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音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我们透过一个感人的生命故事，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不知道你从小到大有没有想过这几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什么是我一生的信仰呢？当你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有答案吗？有些人可能带着这些困惑，从青年走进中年，又进入老年，到最后庸庸碌碌地过完了一生。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确立了人生观，活出了精彩丰富的人生。而今天音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简英才博士，他在大学的时候在一场基督教布道会上找到了生命的答案，明白了人生最重要的真理，他抓到了重点，而且努力的去实践。在音乐的路上，他发光发热，成为美国西南音乐学院的第一位吉他演奏的博士。毕业之后，这30多年来，简英才博士的足迹也踏遍世界各地，做巡回演奏和音乐的培训。让我们今天一起透过简英才博士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找到什么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抓住重点，活得更丰盛。我们就一块来分享简英才的生命故事。今天云彩飞扬为你邀请到的是吉他博士简英才，我们来欢迎他。简博士，欢迎你。
英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真的非常的开心可以在云彩飞扬当中来分享简博士您的生命故事。是不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呢？工作啦，然后生活啦，还有你的家庭啦等等。
简单的来讲，因为吉他博士哦，这个就要先稍微定义一下。大家有听过什么钢琴博士啦、小提琴博士，所以吉他博士是真的比较少见。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就我所知，就不是只有台湾的听众朋友，会到全世界嘛。那简单的来讲，现在只要全世界的华人，我们只要是以华人为主的话，大概全部加起来，吉他博士应该没有超过10个。所以我们是属于保育类动物这样非常稀有。那台湾竟然就有6个，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当然做的工作就是跟音乐教育相关，那其实吉他只是其中一个。那我自己是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待了12年，那回来台湾也10多年的时间，所以这10多年的时间主要就是学校的教学，还有跟教会音乐相关的一些工作。出国留学的时候还没有满30岁，回来台湾的时候就过中年危机，然后出国的时候一个人，回来的时候一家四口，然后现在四口也只剩下2口，女儿已经大学毕业，然后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现在您的儿女他们又有各自的发展了，那刚才透过你的分享听到说你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音乐上面的侍奉，这就跟您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了，跟我们谈一谈你怎么样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好吗？
在大学的时候自己有定了几个目标嘛，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搞清楚跟信仰相关的这件事情。班上同学就是有一两个女生，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来邀请说啊， 那个同学啊，那个我们暑假哈、哦，那个有夏令会啊，你要不要去啊？很好玩啊，这样这样这样。他来找我们几个男生，因为我们是读文学院，男生比较少，女生比较多，其他同学都不太想去。那我就想说，诶，那我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样。然后去了，刚开始是觉得被骗了。他说很好玩啊，一点都不好玩，因为早上六点就要起床，然后一直讲一些你听不懂的，然后就要弄到晚上十点。我说那个时代三十多年前，通常这种所谓教会的牧师跟讲员，他们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年纪很大，第二个叫头发很白，第三个叫讲话很慢。就这样，然后再来，为什么在那边会觉得被骗又很痛苦？不但玩没玩到，听也听不懂，哎，就这样接触到基督教信仰。
这是一连串非常奇妙的过程。不过简博士，您刚才有特别提到说，其实在去布道会之前，你就一直很想要弄清楚有关信仰这件事情，为什么啊？
没有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多人大学的时候，当然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我想我们还是要提这个名人。因为那个兰陵剧坊的这个创办人就是吴敬吉博士，那个时候的畅销书就是青年的四个大梦，四个大梦其中一件事情就讲你一生的信仰是什么，因为那会影响你所有的东西。所以那时候畅销书，那我当然也是没有看完了，但是我再抓到重点，就是哪四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我说好，那我大学毕业我一定要至少要把这四件事情搞清楚这样。那我一进去大学，你想想看，你现在像我读英国文学，然后老师，天哪，每个人都棒到极点，对不对？英国来的文学大师，莎士比亚权威，再来一个美国来的戏剧博士，天哪，讲课跟演戏一样，然后再来我们自己的老师，又得过好几个基金会的奖，然后等等，你看到每个老师都那么精彩，可是你只要真的跟老师谈到生命跟信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也发现没有一个老师是一样的，这个就很困扰，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本来很崇拜他，问完了以后，这 plan A， 然后再去问 plan B， 然后 plan C， 然后最后你就什么 plan 都不要，因为你就是很混乱，真的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又回到说，那到底我相信什么？而且我大一的时候，全校的那个才艺竞赛，我就得到第一名，然后卖第一首歌给唱片公司。从那时候开始很忙，我常常就是说从淡水回到台北大概是40到50分钟甚至到一个小时，那我常常在台北演唱会完了或是做秀完等等等等，然后坐最后一班车回到淡水的时候，学校又在那个半山腰嘛，从车站走到半山腰就大概20分钟，大部分的时候你是一个人，然后你就要慢慢走上去，然后又提着吉他看着星空，然后你开始想说，到底我现在20岁然后再来呢，然后再30岁，然后就这样吗？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读英国文学，我在演戏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把一个人的一生演完了，就想着哇，生命可以真的是很短，也会碰到老实讲，那个谁前一阵子不是还好好的吗？忽然又生病，然后又怎样？又休学，你会发现跟生命相关的很多东西就不是在你的掌握里面，你要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
所以后来有人邀请你说，诶，那就一起来这个布道会吧，所以你就想说好，那我就去一下好了，
好
认识一下。
五天四夜真的很痛苦，第一天过去，第二天过去，第三天我也试过，可是我不是故意的，真的，因为就听也听不是很懂。那我就在淡江大学大一的时候，因为去上课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就练了一身功夫，就是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做三件事情，就是眼睛要打开，鼻子要呼吸，然后不能流口水，这样人家就不会发现。所以我就从第一天第二天这样弄完了以后，那翻也翻不到了等等，我就不行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已经快疯了，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然后我妈妈又好言相劝，她说：“弟弟你，因为我叫我是老幺，她说弟弟你钱交了，一定要全部结束才能回来，而且回来还要做口头心得报告。”她最后就跟我讲一句话，叫忍耐到底。那我就忍耐到第四天，终于来一个正常的牧师，因为他没有头发，然后他年纪也不大，中年人，然后他一来噼啪就讲说，我们这五天四夜在讲什么你就听不懂对不对？我跟你讲，200多个人就只有一个人举手，就是我，因为我是那个最诚实的。在下一句话他一讲，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思考，因为他说其实基督教信仰五分钟就可以讲完啊，那你叫我来五天干嘛？你觉得我是很闲吗？其实为了来这个五天，你知道我推掉多少的档期，至少损失台币一两三万左右，你知道吗？然后你就讲个我听不懂的，然后等等。然后他既然说五分钟，那我一定要仔细听啊。我把它归结七点而已，三分钟就可以讲完。第一个，上帝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第二件事情，第六天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第三件事情，上帝创造每个人就是要我们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人受造的目的。第四件事情，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不是照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计划，是照人自己的想法跟计划，所以这个世界就进入另外一个不合上帝心意的混乱。第五个，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为他的流血舍身，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救赎。第六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跟永恒的上帝连接，跟创造我们的主宰连接，所以我们从此以后过着天人合一的生活。最后一件事情，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先得到永恒永世的生命，从永远到永远，再来丰盛的生命是人生70、80、90、100，一定要更好。所以他就说，所以假如这件事情是真的，请问是不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说当然是啊，我终于听到重点，来了5天4夜，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不认识你，但是只要你真的存在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这样。然后那讲员又说，你看天气这么热，然后我口这么渴，然后你们准备一杯水给我喝，那我就喝一口，然后就说诶，哇，这个水蛮好喝的，是什么样的水？他说我只要这样讲你能不能体会？当然不能体会，除非你也来喝一口。对啊，那这个是很基本的逻辑嘛。对啊，你怎么能够一直听人家讲，然后讲说你可以体会？你根本不能体会，除非你自己也经历。所以我就跟上帝讲说，那如何经历最快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祷告嘛。隔一天我就真的一大早没有人叫醒我，我自己就起来了，然后我就在我们聚会的地方那个最高点就在那边看日出，然后好像上帝就这样亮给我看说，你看这一切是谁造的。所以我那一天就觉得说，哇，这个生命就是确定。那确定以后当然就会还有不确定的时候，但至少那一点是真的。所以1980年的夏天到现在2015年这样算是 34.5 年，所以到今年暑假就整整满35年。
1980年那一刻的决定真的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不过那之后为什么决定说好，那我要受洗，纵使好像还有一些的不确定，但我决定要受洗来跟随主呢？
受洗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宣告，对你自己，对你的亲朋好友，一直到对全世界宣告说，我现在是属于上帝的，我这一生是要走上帝的路。所以当我受洗的时候，当然牧师会讲很多正常人也不一定会听得懂的，就是你现在跟谁一起死，然后跟谁一起活，然后从今以后你活得怎样，然后可是你起来又没有特别的感觉，那你又刚刚那个水的味道又不太好的时候，你又会想说一定要这样洗吗？
是，
所以我的受洗是浸的这样，然后起来呛到这样。
就您是用浸水里的方式。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浸信会。
是，所以当时候在面对受洗这件事情没有一点的挣扎吗？
其实没有太多，我在就是你看我是那个暑假，对不对？所以我是隔一年的复活节，因为那时候我哥哥跟我嫂嫂他们已经去一个教会嘛，所以我从夏令会回来我就跟他们去那个教会。通常他一年有固定的时间要受洗，他就会开始邀请。那受洗之前，你要受洗，他不会随便让你洗，他会有所谓的受洗班。为什么要受洗？然后到底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然后等等等等，最大有几课？那至少你要洗的时候，哎，你就会很清楚。那我再讲一个更直接的，因为我外公是88岁受洗，我阿嬷是80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我阿嬷就跟我阿公讲说，我跟你讲齁，我现在以后要去哪里我很清楚哦，可是你这样就是比较麻烦。那我阿公又很爱我阿嬷，就说那不行，你要跟我讲你到底要去哪里，我也要一起去啊。那我阿嬷说，那你要去你就要受洗啊。他说为什么？我阿嬷也讲不出来，反正他说讲那么多你去问牧师这样。那个我们去的教会是讲中文的，我阿公阿嬷就讲台湾话，阿公从来没有听懂过人家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很担心，因为阿公就说我真的要受洗，我说阿公你要跟我讲你为什么要受洗，这绝对是圣灵感动。因为阿公就说，受洗就是把你一生以前所有的污秽所有的罪过全部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起来就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所以你要讲受洗的定义，我觉得他讲的最好，他现在已经在天上，
真的是好神奇哦，
天堂享受。对，
阿公他所分享的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若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对对，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对，
听起来简博士，您不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咯？
没有，我不是，我二哥是第一个。我二哥是在我其实他那时候受洗的时候，我们都 很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二哥那个天才儿童，所以他一直都很痛苦。天才儿童就总觉得全世界都有欠他，那叫天才儿童，就说大家为什么标准都那么低？明明是这样这样的，
就看很多事情都不太满意。
对对对对，然后他已经想到，大部分人都没想到嘛，对，所以他就常常很痛苦。所以他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就很为他高兴，所以我们全家都到齐。那是我信主的，我受洗的一年前，所以大概我觉得就是上帝有他的时间表，对，所以我们家
是
就从二哥到我到我妈妈到我大哥到我外婆到我外公，就这样。
爸爸呢，就爸爸对于你们接受基督信仰就
他
有什么想法？
他完全 OK。 我爸爸是超级知识分子，对，我爸爸是台大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到过世之前他都没有信，然后他对基督的信仰有非常多的批判，而且批判的蛮不错的这样。
是，但是好像一方面也蛮开明的，如果你们要做什么决定他也是尊重你们的决定。
对，甚至我那时候到美国留学说我要读神学里面的音乐，他也只是讲了说学音乐他赞成啊，可是为什么要在神学院？不过想一想以前西方的音乐也是教会音乐比较有水准比较好听，可以啊，就这样。
哇，爸爸真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有了解的，而且他也很尊重你们。
对啊，你说巴哈的所有的东西，韩德尔神剧什么，这他全部都听过都研究过。
像我们受洗的时候啊，牧师一定会问说你是否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子。那我知道说其实说简博士你是出生在一个很棒的家庭啊，那你们也都是受英才教育，其实在一般的人的眼中你们看起来就是很棒的人，那为什么会可以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呢？
当然知道啊，因为基本上是看你的标准是用怎样的标准。你现在不是人跟人比，人跟人比永远就是一个是气死人，一个就是自己很快乐，因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可是因为我们是从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完美无瑕疵的上帝的面前，我们当然是绝对不够，绝对有任何跟所谓的罪相关的。我们先不要讲杀人放火，我们从心里的这种不管是怨恨嫉妒恼怒，更进一步讲，当你讲你愿意悔改，其实不是在讲后面这些，这些虽然重要，可是是回到原点，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你吃的那个禁果是代表什么？代表是你不要照上帝的计划跟心意来过你这一辈子的生活，那个叫做原罪，英文原文叫 sin。 原罪再用现代的意义就是什么？当你今天要去射箭的时候，上帝就是要你正中红心，可是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话，所以你射来射去从来没有射中红心，甚至根本没有射到靶，就是乱射一场，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个是最大的罪。就是 iPhone 6S 要出来了，没有达到设计的人的标准，不能卖。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较直接的，那你有没有撒过谎？你从小考试有没有作弊等等？那当然就只要列出来就列不完啦、
啊。简博士有这些经历吗？
当然有啊。而且我还有经历，就是那个就是跟他讲说我昨天没时间读书，小学的时候，然后他就不让我看，他坐在我隔壁。好，没关系。他说你给我记得。所以现在五岁的时候我就用浆糊去粘他的头发。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他头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庞克头。然后他就开始哭这样，然后回去叫他妈妈来。老师隔一天就打了我两下。这要也是可以算是罪了
可以从小孩子的调皮捣蛋当中发现人的原罪
有微罪嘛，小罪中罪大罪超罪都是罪，
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那后来你受洗之后，我想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一个崭新的人生，对于你的全人的救赎这个方面你觉得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最大的影响就是说，当你在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假如你还没有相信上帝的时候，正常人一定是先想到自己，好一点的人会想到别人。所以我会 渐渐的，就是在这个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多不是想我自己，自始至终我在做很多的决定或是做一些思考的时候，我会想是第一优先，到底上帝要我做什么，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大事或小事。再来第二件事情，我就想说，当我做这件事情对我自己对别人，它是一个帮助，是一个加分。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基本上四个字最简单的讲叫荣神益人，做所有的事情你是荣耀神，然后你也对人是有帮助。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信仰的核心，也是一个很多行为的准则。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需要时间，然后也需要学习。我不太可能就是你祷告完一起来，然后就整个人就变完美，本来是五音不全忽然变成帕瓦罗蒂，这种神迹也不常见。
是成圣之路，其实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一步一步的经历到基督信仰带领我们的影响。那你觉得对于人生观呢，有着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不同是，譬如说复兴航空就这样啪掉下去，会来想你现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喊走就走，那你到底要做什么？那这个就是人生观。这个决定其实就是讲到基督教真正的信仰，是实际上上帝给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有没有所谓绝对的对错？好像在我们的世界跟社会上面，或许有时候好像是真的没有，可是在上帝那边是有绝对的啊。所以为什么圣经最后讲是说，你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要回到审判台前嘛？你一生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审判，是上帝造你，让你在这个世上，然后几十年的时间，那上帝有给你一个任务，啊，你有没有完成？那最后还是要从这个来检验，这个是最基本的人生观。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就不是用这样的思维来想所有的事情。
谈到这边，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会很好奇的，即便是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一定也是很多的人对自己的人生是很有规划的，也是很有计划的，希望说可以按照这个计划呢，按部就班的去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为什么当一个人他信了主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会想说我应该要来寻求上帝给我的人生道路，而我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走，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差别？为什么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一定是最棒的呢？
这个老实讲就是也碰到信仰的核心，因为实际上我们人是从短暂来看永恒，所以永远看不清楚，然后上帝是从永恒来看我们短暂的生命，所以他看得最清楚。简单的来讲，我们其实是再怎么跑也跑不掉上帝的手掌心。可是这个我觉得它比较不是可怕的概念，是说因为你在人生观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好，我们就讲一个最直接的。今天所有的媒体，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一样，他已经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只有两件，叫做 rich and famous。你一定要得着财富，你一定要出名，这样你就是叫做成功。那我现在信了上帝，我要不要有财富？我要不要出名？这个好问题哦，因为讲是也怪怪，讲不是也怪怪。什么是标准答案？这个来。标准答案就是，若上帝允许的话，我也要成名，我也要财富；若上帝不允许的话，我都不要。我以前还没有信主，也是以这个为人生的目标。我信主以后，我的目标是不是在财富跟出名上面，我就是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不管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就有提到这样一个信仰的差别，是啊，是有差别啊。那你只要有信就应该要有差别，人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受得出来，并且可以甚至到一个程度很羡慕，觉得说哇天哪，真的是钱都买不到的他都有。
那基督信仰又怎么样影响到你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家因为基本上是比较自由开放，那我觉得很自然。那时候我还记得嘛，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教会有教导说你吃饭之前你一定要谢饭祷告。好，那我就谢饭祷告。那我妈妈就在那边冷眼旁观，因为她还没有信主。然后完了以后她说，好，你谢上帝啊，你都没有谢你老妈，谁煮的？上帝有煮给你吃吗？你知道吗？怎样怎样。所以我以后就会祷告，然后完了以后就谢谢妈妈这样。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孝顺这件事情。当然了，让你再次长寿，孝顺你的父母本来就是理所当然。那你不能用另外圣经一句话说，没有啊，耶稣来就是要让地上动刀兵啊，家庭革命啊，社会革命啊，什么革命。他讲的不是那一种肤浅的革命。 他讲的是真的价值观整个改变的革命。假如今天你家里是做那种非法的勾当，你信了上帝以后，你想你还有办法做吗？那这个就是革命了，对不对？所有人都考试都作弊，那你现在信上帝？所以我后来大学的时候成绩就不太好，因为我就不好意思作弊，这样。纵使我没有读，人家都已经传到我手上，我就说没关系，这样。
是，就会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要讨上帝的喜悦。
对，可是这样有时候就会弄比较久。
也确实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困难走的道路，但是是一条艺人的道路，而且是可以越走越光明的。
没错，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到吉他博士简英才，我们先来聆听他所写的这首吉他演奏《旅程》。音乐过后呢，我们再继续来分享简英才博士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英如。今天云彩飞扬为你邀请的是基督徒音乐人简英才吉他博士。节目是您在1982年的时候呢，在校园团契举办的青年宣教大会当中，你就回应了上帝的呼召，献身做音乐侍奉。可能一般人比较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做上帝的呼召，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呢？
呼召英文就是 calling， 就是谁叫你。那通常你从小一定有这样经历，你妈妈在叫你，叫你来吃饭，叫你来做什么。所以一样，从上帝来的呼召真的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抽象，就是那你有听到上帝叫你的声音吗？你有听到上帝叫你做什么吗？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那我1980年信主，然后1982年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参加青年宣教大会的时候，因为他就把所有这个从信仰跟专业结合的所有不同的可能性，它全部亮出来给你看。 那就想说你只有命一条，人一个，你不能全部都做嘛，你一定要选一个嘛，对不对？从头到尾，那你怎么知道是你选还是上帝跟你讲要选哪一个？最后快结束的时候，讲员就开始呼召了，他要说好，给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那你可能也祷告了，那你有没有很确定上帝一定要做你做什么？我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三选一，我想到的是三个。第一个是跟音乐相关，第二个是跟心理諮商相关，第三个是跟社会工作相关。那时候我有兴趣的是这三个，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上帝，那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是真的你要我做的，那我愿意。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开始，诶，我就看到一个，好像看到一个图画。那我就看到说，我那时候不是在祷告在唱诗歌吗？就很多人，大概几百个人，我当然就是在会众里面其中一个人。忽然这个图画就在换一个画面，我就变成是带领的那个人，然后那个图画就开始扩大，从几百个人到上千人，甚至到上万人。然后下一个图画就开始从地上一直到天上，然后在现在是变成上亿人，到你完全看不到，这跟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大。我看到我是跟众天使跟天君在带大家敬拜。然后我就跟上帝说，这不是不行，是我觉得可能会有问题。我纵使从小这样学小提琴，然后当什么首席啊等等等等等等，并不表示说我在那件事情上面我就是最顶尖的。我们老师小提琴老师那句话还是一直有留下来啊。有一次我妈妈去接我，我老师就跟我妈妈说，诶，你这个小孩很勇敢。我妈就想说奇怪，拉小提琴跟勇敢有什么关系？然后我老师也很幽默，他就是这样啊，他哪一首曲子来不管那多难他都不怕啊，他从头就给他拉到尾啊，头尾都正确，其他中间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他这叫很勇敢啊，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像小学吗，我是首席，我副首席，诶，副首席初中的时候就支付优异儿童被送到奥地利去，那我们还是在台湾呢、啊。所以你马上想说，上帝，你真的要我做这个事情吗？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这样我觉得这样这样这样，就你开始凹。所以我记得那讲员就说，假如你这件事情你现在已经确定的话，那你要走出来，他要为我们祷告。所以我真的很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那种像有些人就是好快乐 哦我很确定我一生没有。我想的是说，天哪，这件事情我看非同小可，真的要做这个的话，以后不知道会经历哪些事情，那你想也没有用，因为你还没有到嘛。我就跟上帝讲说，好，那我最后的决定是说，我觉得我不太行，但是假如你觉得我可以，当我说愿意的时候，那你要负责到底，因为是你叫我做的，不是我自己说我一定要做。大学毕业然后就去当兵，那当兵的时候我哥哥就帮我去抽签，他一抽签所有人就鼓掌，因为他抽到海军陆战队，他帮我抽。那为什么我现在一定要先讲这件事情？因为你经过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以后，你就知道命真的只有一条，然后再怎么惨的事情都可以。因为当我在美国读书到已经快疯掉的时候，已经觉得说我是不是搞错了，上帝有真的要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只要一想到海军陆战队，所以我马上就又变成正常，就觉得这没什么。装备是从先从你的身心灵是每一块开始。我在海军陆战队有两年的时间，前面那一年的时间是接受最严格的操练，然后后半年上帝又安排我去一个很愉快的单位，在那个地方就已经开始，除了上班以外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写我自己的诗歌，然后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基本上是很行动派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1980年去团契的时候，那时候学校就是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聚会嘛，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觉得很奇怪。我说，诶，奇怪，在教会里面通常我们聚会的时候，不是讲员来讲道之前都会有人献诗吗？那为什么在团契里面没有？我就自愿献诗，献诗了两年。你看到有需要，然后你觉得那件事情是很值得做，也应该做的，你就会主动去做。这个跟训练也会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兵一回来，我就做音乐出版，做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搞清楚什么是跟教会音乐相关所有的出版来龙去脉，从美国到台湾 CD 卡带怎么制作。在这样的音乐机构，你学到第一个是音乐的本身，第二个是侍奉的本身，第三个是跟商业相关。这样的经验让我看到我真的对商业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有兴趣的是音乐的本身跟侍奉的本身。那侍奉的本身就是牵涉到专业跟人，所以我那时候差不多已经确定，就是说假如我再去出国留学的话，不是要学行政管理这一些，我其实就是要学音乐侍奉。留学的时候我就先去纽约，1987年先去纽约，然后学表演艺术。经过那个音乐出版的那个经验，让我看到是说你音乐就是要好，只要以信仰相关的音乐来讲，那当然是两个都要啊。因为你叫好不叫座，就没人看没人听没人买，那你就什么东西就没有传到。那你东西不够好的时候，那基本上你就没有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因为上帝是完美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在还没有出国留学之前就已经有了。我出国留学的时候，我觉得那这个也是一个见证，一个奇妙。我只跟家里拿第一年的钱，然后我就在美国混了12年，然后拿到博士学位。那是谁养？当然是上帝养。我从硕士班到博士班，我就是除了读书以外，我有打工，一份到三份工作，从来没有停过。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读完的时候，我做了评估，就是我这样前后十年寒窗，我总平均每个礼拜工作时间是60个小时。基本上我没有任何单位给我的固定的所谓的奖学金或是财力上的资源。当然我以前的教会好像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每个月有一些基本的津贴，然后我去美国的时候碰到谁等等等等，可是这个就是怎么讲是微不足道。因为你实际上在美国你一年的生活费跟读书的话，以现在的标准的话150万跑不掉，那你像十年呢就1500万呢。我很清楚，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个专业，所以专业就可以用来养生。要去硕士班的时候，音乐学院你一定要学你的主修嘛，所以我就自弹自唱，就老师就说这个不行，因为这个不算，因为他们要的是纯古典的。所以我就弹了一个很吓人的那个叫做台湾民谣三声无奈的主题与变奏，所以我就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吉他主修的同学，隔一天就成为学校第一个吉他老师，因为很多同学要学吉他。我就开始也有读书也有工作。再来，因为我是学在神学院里面学音乐，所以我是学教会音乐，所以我就周末的时候就去教会帮忙去实习，那这个也有钱可以拿。然后第三个，我一直都有上台，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巡回等等等等，所以有人知道也会邀请我去他们的团契，或是说有些甚至跟教会不是直接相关，跟音乐相关啊，你可以不可以来唱两首歌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啊很拮据啦，就是给你10000块，这样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那什么时候赶快跟我讲一下。
觉得好奇妙啊，上帝帮你开了好多扇的窗户。不过在美国学习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么十几年过去，有没有更深的经历到那种好像与上帝同行同工的那种感觉？
我就一直都是啊，因为不然的话不太可能。我想美国的教育是非常专业也非常实际，甚至从信仰的层面也是这样。一方面你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可另外一方面从信仰来讲，你又很清楚你的音乐不是为了赚钱跟要成名。我讲一个分享，我觉得这个太棒了。就是我第一天去那个音乐学院的时候，那在神学院里面，那就我们退休的院长他来讲道，他年纪也没有很大，就60多岁嘛。然后他一来，哦，他就是很小只小小的，可讲话天哪，好像那种地大震动，那种有风有火这样。他说：“你真的有听到上帝叫你来吗？那你真的要侍奉上帝吗？你真的要做上帝的事吗？那假如真的的话，我告诉你就只有一件事情。”然后就在想说，一定很重要，把你的家照顾好。不要跟我讲什么 quality 比 quantity 还重要，不要跟我讲质重于量。只要你没有时间给你的妻子，没有时间给你的儿女，我告诉你不要侍奉上帝，赶快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全部人就这样，每个人都看着他，没有人敢出声音，就是很害怕。可是你看事隔这样30年啊，讲的是何等的好。我常常在讲说，基督教信仰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正常的人，是要我们做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又是非常的卓越。因为有一个全世界最有钱最有身份最有地位的人，他就在他写的传道书里面就讲了这个。他说活着的人也知道他总有一天他要走，那个时候他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他的爱恨情仇全部都结束了。所以他就在传道书第9章第7节他说什么，所以你只管去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上帝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要同你当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的过每一天的日子，因为这个是你在生前，就是你在世的日子，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情上所得的份，是你应当得的。所以凡你手所当做的事情，你就是要尽心竭力去做，因为在你要去的那个阴间，也不需要做什么，也没有谋算，也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以你看，这个是消极的人生观还是积极的人生观？当然是积极。你能做什么，你要尽心竭力去做。你应该享受，你就是要享受。你不应该忙到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陪老婆，没有时间陪小孩。你是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是好的无比。
真的。
所以耶稣说他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是 abundant life， 不是一个黑白的，是彩色的。
您在美国学习音乐上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辛苦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对，以前我在海军陆战队那个艰苦的时期之外，觉得上帝的话圣经怎么样的来帮助你呢？在你的生活，
我当初就是说，上帝讲你一定要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就有一些经文印证，比如说马太福音6:33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那这个就是讲到说，在优先次序，只要你真的是先以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为优先的话，那你所有这些其他的需要上帝会供应。那这样表示你除了读书要不要去工作，还是要去工作。我们一定要回到正常人是怎样，正常人就是要工作啊，就是要读书啊，就是要吃东西啊，等等等等。那譬如说读书很辛苦，然后读不过去的时候，那是要就不读只是祷告吗？还是读更多？就是两个都要，我要祷告，然后求上帝给我智慧，然后我要更用功，就是把不懂的搞懂，然后还不行，我找同学来做我的家教，给他钱，就是我一定要达到目标。而且特别是我们现在只要讲音乐这件事情，当然要练，我就会直接讲说，不管你的灵性是怎样，你一天练3个小时跟5个小时，结果就一定不一样，10年以后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别。但是你只要只弹吉他，然后不祷告，不求问上帝，当然你那个平衡点就会跑掉了。那你可以成为一个很顶尖的音乐家，可是可能你不是一个平衡或是快乐的人。
简博士，您在音乐的硕士学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认识了你的妻子，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个过程呢？谈谈你的婚姻好不好？
那个真的不是在我的计划里面，那时候年纪也不小了，这样已经过30了，举目望去就是唉，一言难尽。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真的没有时间弄这件事情，我一定要专心读书，我要赶快把我的学位拿到，然后继续要勇往直前，所以这件事情我先交给你，因为你说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些都要嫁给我们，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专心读书，把工作弄好，然后那个适合的人出现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安排。结果呢，适合人有没有出现？我们这个韩国美女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学校红黄黑白中，管她是什么肤色，大家都要追她，外号就叫做东方宝贝。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有同学说要去追她，可是说她自己这样跑去太明显，所以说一定要找我去。很奇妙啊，刚好那个时候韩国同学跑来台湾玩，我们就接待回来，他就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那我就两个台湾的同学，那就几个韩国的女生，包括我们学妹啊，我的妻子咪咪在内，一吃一聊就聊得很愉快，一问就是我们周末都要去不同的地方教会帮忙，就发现他要去的地方跟我去的地方还蛮近的，就刚好他那一天他车子坏了，他需要有人给他搭便车，然后他后来也讲，只要今天我是韩国人，他绝对不会问，因为只要他一问搭我便车，隔一天韩国同学就会风风雨雨说又发生什么事。可是因为我是台湾来的，而且看起来又应该是蛮正常的，又是他的学长，然后所以他觉得应该是很安全，所以他完全不知道他搭错车，他从那一天搭就搭到现在。 真的就是这样开始。然后我就单单那第一次搭车的去跟回，很直接，我就说，诶，那像你们是全家移民来美国吗？那当初怎么会想说来美国等等，你知道吗？第二个礼拜车子还没修好，那第三个礼拜刚好，诶，那天好像比较快结束，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是在非常漂亮的地方，本来联合国要建在我们学校， OK， 后来换了地方，所以我们学校可以看到整个旧金山湾，漂亮到不行。每次要回学校中间快到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好像那种欧洲那种海边，有很多很棒的餐厅。然后那天我就刚好比较空，我就说，诶，你通常是比较喜欢就是按部就班还是有惊喜的事情？他说，啊，我喜欢惊喜啊。我说好，那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不跟你讲在哪里，就要带他去一个现场演唱的餐厅。所以我就在那边点一杯饮料，然后就在那边喝，然后就聊天。那一天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说好，那我现在也了解你为什么来美国，你为什么跑来我们学校等等，你大概也知道我在，那你人生有没有所谓的终极目标？我知道我们都在读音乐，我们都要为上帝做点事情，可是你只要有一个最主要只有一个目标会是什么这样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听过人家的目标是那样。你知道他说什么？贤妻良母。所以我回去就开始更用力祷告。简单的来讲，我们六个礼拜就定终身这样。那现在事实的印证，他真的是贤妻良母。师母是一个台北私立中小学的英文部的主任，他管30个老外。他从第一天到现在，他就是支持我，就让我做所有跟侍奉相关，我就没有后顾之忧。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可能有些人他想要选择侍奉上帝，但是他可能娶错了一个对象，这个人生方向会有一个很大的拉扯。您现在在音乐上面侍奉了超过30多年了，去过这么多的国家，那也去过上百个教会去做培训，过程当中最希望透过教学传递给他们什么呢？
在地如同在天的概念，从主导文就是说，为什么音乐这件事情跟教会跟每一个人的关系这么大？因为最后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到天上的时候，也不用再做所有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唱诗歌敬拜赞美到永恒永世。倒过来讲，大卫在旧约圣经当初扫罗王被群魔乱舞的时候，他已经快疯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跟他部下说，帮我找一个善于弹琴，就是要弹很好的人来。所以这样就找了大卫来，就大卫一弹下去的时候，你看圣经的记载是说，扫罗全身瞬间舒畅，群魔就离开他。那我常用这个当例子，我说你看大卫一定弹得很好，你本来已经快疯了，就一弹他马上就啊，魔鬼离开，那个是有属灵征战不同的意义。
真的，到底我们是把这个人的生命带到哪里，是带到我这个人的面前呢，还是带到这位永恒的上帝面前？在这么多次的音乐的巡回演奏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透过这个诗歌的敬拜音乐，怎么样去影响感染这些人的生命呢？
有些人说他来之前感冒发烧，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听到那个音乐的声音的时候，烧就开始退，坐下来时候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在讲更特意的，我一个学生他是中医，他常帮人家把脉，几年前的某一天，他在听的时候，他就听到上帝跟他说，你把两手伸出来，他就真的把两手伸出来。因为他常帮人家把脉，所以有不同的气嘛，所以他看到他两手本来都是都有一点黑黑的。我的其中一首歌叫做 River 溪水，就是讲诗篇23篇的时候，他右手就变白了，然后左手还是黑的。那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全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宵夜，然后我就觉得很奇妙。他给我看，我说：“你知道上帝为什么没有把你两手都变白吗？因为只要两手都变白，你就看不出差别。所以一手白，一手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就在音乐会的本身。这个当然是属于比较特异功能的部分，我们都通常不太强调这个。大部分最直接的是什么？在那个音乐的当中哦。”第一件事情，很多人就是在音乐当中他的心灵得到滋润，得到休息。再来，因为音乐进入心灵的最深处，有些人是边听就好像边不是故意的就边哭，夸张到真的有人就是从第一分钟哭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有的人就因为跟着音乐去旅行，他的思绪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这样好多地方。那有的人是呼呼大睡，因为上帝知道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睡一觉，
要安息一下。
对，要安息。然后我年轻的时候都很讨厌人家在教会睡觉，就是对上帝很不敬。 我现在年纪比较大，我觉得在教会睡觉是上帝的恩典，因为睡觉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医治，也是真正的休息。现在人到一个程度，最可怕就是吃不下、睡不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做，那怎么办？
哇，好特别哦！上帝透过简博士您创作的这些音乐、这些诗歌来进行医治的工作。我想神是全能的，他可以透过我们不同的恩赐跟才能去祝福不同有需要的人，把他们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的生命也可以得到祝福，也可以得到改变。那我也知道说，其实简博士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你的这个简历的分享当中，你说你的目标是要去教导，而且要启发基督徒的音乐人，我觉得这个跟很多学音乐的人的目标真的是很两极的。我想大部分学音乐的会希望，对，我要站在舞台上让很多人都认识我，但是您的目标却是要去帮助这一些后辈。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你的人生目标？
我基本上完全合乎圣经，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只有三年的时间，所以他知道他有在这么有限的时间，他最重要就是要培养十二个门徒。我现在想的也真的就只有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上帝还给我多少时间，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把我会的我学到的要赶快教下去。滚滚长江的后浪推前浪，然后前浪可以趴在沙滩上，这样
希望可以传承
对，传承真的，那领袖培育或是人才培育，其实在所有的行业都是最重要的，因为自始至终你知道吗，那个新的世代跟旧的世代本来就是要替换。我们从教学或者从家庭，我们当然是盼望青出于蓝，然后胜于蓝，一代要比一代更好更优，然后这个东西可以传承下去。
诶，那像简博士，你从这个1980年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基督信仰，一路的走到现在，你觉得在这个信仰当中，你觉得你最宝贵的是什么？
我想信仰当中最宝贵，这两天我跟不同人在分享，彼得他们这些门徒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可以帮助你，因为上帝会给你能力做什么。那我想一想我的经历，去美国这样12年，我只跟家里拿了一年的钱，然后之后上帝的供应我就可以完成。那圣经也讲说人的一生最重要不是在于家道的丰富吗？到底什么是就是说你短暂的一生你真的活出那个最精彩的，然后是无后顾之忧。我想正常人都同意，就是人生70、80、90，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喊走就走你也留不住。但是在这样短暂的一生当中，假如信仰可以真的帮助你得到什么，我觉得反正是其次。信仰应该是说让你确定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在短暂的一生你一定要完成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独特，就是尊贵，并且超过所有的这个理论跟思想体系。因为我们现在每个月去大陆做培训的时候，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啊，来赶快祷告一下，假如就这样就走了 OK 吗？当然 OK 啊，因为本来就不是你决定的，这是最大的差别。因为正常人都怕死嘛，因为不知道死了会怎样，然后要去哪里，那我们很确定会怎样要去哪里。从圣经的观点，从基督教的观点，本来走的是好的无比，因为回到天上享受那个永远的福乐，又幸福又快乐，然后不用再工作，不用再打卡，也不用再加班，也不用再熬夜，但是每天要唱诗歌，然后敬拜赞美，就这样。
是，但是在唱诗歌敬拜赞美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喜乐，不是好像在我们地上生活的时候你要为着你的生活在那里很苦哈哈的啊，要工作赚钱养家啦等等，那个感觉完全不同。而且我觉得你刚刚特别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确很多人会怕死，而且钱越多的话好像就越会害怕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人世那这些财产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对基督徒一个很美的就是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
对，
今天上帝还没有接我走，那我就好好的过我现在的生活，而且积极的去过。那我想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在收音机旁的一些朋友，他们其实也在寻找人生的方向，这个目标是不是也可以请简博士也对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呢？
用16个字好了，把握当下，活出最好，认识上帝，然后在地如同在天。
今天非常谢谢简博士来上云彩飞扬，
谢谢大家，谢谢英如。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吉他博士简英才的生命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相信什么就会朝着所相信的方向走。信仰对我们的影响真是无所不在啊。你信的是什么呢？简英才博士从前也在寻找生命的答案，到底所信的是什么。当他上了大学，遇到了许多优秀的师长，可是每个人的信仰都不同，到底自己要遵循哪一个，这让他非常困惑。直到他在大学时参加了一场布道会中，找到了人生最重要的这个信仰，或者我们说真理，那就是耶稣为世人的罪降世为人，流血舍身。只要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的拯救，就能获得新的生命，与上帝和好，过着天人合一的生活，依靠耶稣活出丰盛的人生。我相信你也能够在基督信仰当中呢，找到你生命的答案，使你有崭新的人生，使你活得更加的美好与丰富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来宾简英才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跟我们索取他的故事哦。另外呢，如果你愿意更多的来了解基督信仰，英如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来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简英才博士的生命故事，欢迎你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英是英文的英，如果的如。节目中我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就在这儿和你说声再会喽，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